彼得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哈，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这个耶稣基督的仆人哈，这个说法是可能在旧约里面有很长的背景哈，包括耶和华的仆人是一个很荣耀的称谓。旧约里原来只有摩西有这个名字，约书亚不过是耶和摩西的助手，不过到约书亚记后面也称他是耶和华仆人了，就耶和华仆人是一个很荣耀的字眼。那另外一个耶和华的仆人，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那个受苦之仆，就有基督的意思哈。那所以说是上帝的仆人，然后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哈，都是很荣幸的。保罗在罗马书也用了这个字，这个字如果直接翻译就是奴隶了啊，那么就是耶稣基督的奴隶，凡事都听他的。但是说仆人也是对的，就是是一个用自己的可以得到自由中愿意顺服耶稣基督，凡事跟随听从耶稣基督的人。我想彼得先讲他是仆人，再讲他是使徒。我相信虽然那个仆人耶稣的仆人有荣耀的意思，不过我想他是谦卑吧。我希望我们每个人也都是一样啊。当然在教会里面这已经成了一个老生常谈了啊，要谦卑啊，像教宗是耶稣众仆之仆啊，说起来是很谦卑了，但实质上是更骄傲还是怎么样，我们就不敢说了。我们求主让我们这不是口头上说一说，我们真的是是一个仆人，是一个奴隶。是奴隶就是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自由和生命一切献作活祭了，我们没有自己的东西了，他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像罗马奴隶一样。是仆人呢，我们就想到我们还有很多运用我们的头脑和身体空间的地方，怎么样来做忠心良善，不是讲一动做一动，不是像机器人一样，是怎么样去绞尽脑汁来完成这个工作。那你看到很多管家就是这样，耶稣讲的例子里面包括拿了5000两银子，他马上去投资，主人根本没叫你怎么管这个钱，就是给你了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1000两银子，但是他期待你会把他给你的好好的来使用。所以我们既是奴隶献上活祭了，没有自己了，又是仆人，就是非常灵活的绞尽脑汁的来做一件事情，可是绞尽脑汁心力来做一件事情却不是为我们自己，是为了主人。也记得耶稣说的，一方面讲到说仆人这个非常忠心的等主人回来的时候，按时分粮的时候，主人会回来以后竖起腰来服侍他称赞他，这都在路加福音。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仆人从田里回来的时候，主人没有说你这还吃饭，你给我先伺候我，吃完了主人也不谢谢他，然后仆人也不说什么，说我是无用的。那这两个我们都要记得啊，我们主绝对对我们良善的，但我们记得我们的身份，就是我们跟真的一点都不配。所以做仆人不是简单的事情啊，是非常荣耀荣幸，但是如果不是被主的恩典和权柄感动的话，我们会觉得实在太奴才了，太不值得了。如果你能做好仆人，你自己另起炉灶更好，我们不另起炉灶，我们只有一个主啊。我想仆人的观念今天真的也不大有了哈。前一阵有本书流行的，大家都在那里看，其实我觉得内容远远没有把这个圣经里面讲到做仆人的伟大表达出来。还有他是使徒啊，使徒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广义狭义的，广义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使徒啊，使徒就是有使命的，使命就是传扬耶稣基督。那可是从耶稣选12个门徒啊，我们在福音书里就看到12个门徒是要他们常常跟他在一起，然后一方面在一起，一方面被拆出去离开他，完成他给他们的使命。那到使徒行传第一章在地捕犹大的时候，就看到使徒的那个资格了啊。保罗也有讲到他使徒的资格，就是从耶稣受洗开始，一直到他复活升天，见证他的。就我们等一下在彼得后书也看过，就是第一章16节，这些事情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是亲眼见过的，我们真的亲眼见过啊。那你说我们今天都不能做使徒了，因为我们没有亲眼见过，所以今天的确也没有使徒了 啊，或者一般来讲狭义的那种使徒，就是教会建立的基础。因为这些人真的就跟新的十二个支派一样，他们好像在西乃山底下跟上帝立约一样，他们是跟是耶稣的宝血让他们进入了新约，新以色列人。而世世代代耶稣不必对每一个人重新道成肉身，重新死在十字架，这是一次就做完的啊！一次，希伯来书说他一次献上自己就成全了，这不必重复的。那一次做完了，当然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看到也是真的，我们相信。但是呢，因为这个的确在历史中发生，而且有很多人看到了，那跟随耶稣的门徒绝对不止十二个，但是有十二个是做代表做见证的。所以保罗也是，因为保罗虽然没有跟随过耶稣，但是他在加拉太书讲他不是从人领受的，是耶稣基督启示的啊啊！使徒是教会的一个基石，不是他本身，是因为他领受看到耶稣的言行，然后他和其他他们十二个人一个完整的见证，对内对外都在宣告我们讲的这位耶稣是真的啊！那任何代价不惜付出的。好，西门彼得啊，我们当然也知道，这彼得是原来这个使徒里面门徒里面为首的哈，是耶稣很爱的啊，也很多讲到他的个性也很可爱，也很急躁。那么这一彼得后书跟彼得前书的内容风格都不大一样。彼得前书比较多讲到是外来的逼迫，彼得后书是里面的这些异端。那么因此很多人学者都说啊，这不是彼得写的、啊、等等。我们相信是彼得写的，只是因为针对的内容不一样，所以他写法也不太一样。可能希拉在这封信上也没有帮他，所以他是用比较自己的希腊文来表达的。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那他写信给谁呢？从这句话有点啰嗦的话里面或复杂话里面看到，就写给基督徒了。基督徒就信耶稣的人，就是我们有同样一样信心的人。那我们怎么有这样的信心呢？他说是因为神和救主耶稣之义哈。这里我们不必太做文章，不过提一下也好哈。你看那个小字说有古卷没有合字啊，我也有人有学者认为没有合字是比较可靠的，合后来加的。那如果合是后来加的话呢，这就是在新约圣经或整个圣经里面极少数直接说耶稣是神的经文。很多异端说啊，耶稣是神根本也是我们自己编出来的，根本圣经上没有这样讲啊，圣经上有讲。但是以犹太人那种强烈的一神的信仰，如果不是圣灵非常强烈感动，我想他们不敢写这个字，他们不敢把耶稣说成是神，即便他们相信耶稣的确是上帝的独生子啊。不大多了哈，这样的地方我们最熟悉的当然是约翰福音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另外还有几个地方把耶稣就说成神，如果那个盒子是没有，就是因我们的神是谁？就是救主耶稣基督啊。那在应该是罗马书也有提到哈，就把耶稣说成直接说成是神哈。那不管是有没有那个盒子，就是我们有信心是出自父神和耶稣基督，或者我们有信心是出自耶稣基督这位神，实质上没有任何差别啊，因为三位一体的神做的事情都是一致的哈，不能把它分开的。好。这讲法我说的有点特别哈，我们通常是因信称义嘛，我们有信心我们得到义，得到上帝给我们义，这里却是因义得信啊，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哈。我们凭着信心得到上帝要加给我们的一切的美好，包括加给我们义，这是神的恩典。那么而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信心，也是因为神的作为，神的作为就是把那个义白白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就简单的说，我们能够有这么宝贵的信心，是因为神的义，或者耶稣基督的义， 或者救主耶稣基督的义。救主当然是指我们是被拯救的，那也就暗示一件事，我们身上没有义，只有污秽啊。那么我们需要他的拯救，那基督当然还有救赎的意思。如果说神就是指耶稣的话，他甚至是神性，神成为人，我们冒犯了神，需要神成为人来拯救人。那这个义呢神的义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在学者里面讨论也讨论太多哈，非常多。那么在这里我想就是这里我想用最简单的意思，神的义就是神把他自己的，神按着他自己的应许实现了。义嘛，我们一般讲是说话算话嘛。神说他要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神说他要借着女人的后裔击打蛇的头，神说话就算话，这就是他的义，也就是他的义就是他的拯救。神的义还有很多，有人说是神的本性、神的要求、神的能力、神的恩典啊。我想在这里讲就是神拯救的整个神拯救的作为，他应许了，他也真的在耶稣基督上成就了。那把义加给我们，把信靠上帝的能力加给我们。好，所以我们连信靠主有信心都不可以自夸，这是主的恩典啊。我们也不要觉得独得之秘啊，是一同得到的。不管这些读者是不是就是彼得前书的那些读者哈，就是一些外邦的信徒，应该是的。但是我们在记得加拉太书讲，在基督里没有分外邦人、犹太人、希利尼人，不分的。我们都是因信称义，披上了义袍，我们都是白白的恩典。虽然是白白的，却是极其宝贵的哈。好，那个我们最后讲那个得信心哈，同得一样同样的宝贵信心，一主一信一喜。它宝贵嘛，当然就是这是从神赐给我们的，是得救唯一的道路哈。那这个信哈，原文当然是没有心哈，就是信。Faith 这个东西是指什么呢？在圣经里面或神学上常常指两方面，一个是呢信仰的内容，那就像我们每个礼拜天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所以信 Faith 这个字有的是讲教条或教义，你信的内容是什么。另外呢常常把它当动词，就是一个信靠的一种态度，我信他会再来，这是一个头脑知识，是对的。我因为相信他再来，所以我今天的生活不爱世界，这就是行动上的信。那这知识上的信和行动上的信都很重要，在彼得后书起码在这里开始，恐怕那个信心比较要侧重在知识上的信。各位不要听到知识上就觉得这叫人自高自大，不好哈。我们知识上信正确的信仰是对的哈，我要有正确态度，先要有正确的内容。为什么我说可能是指那个知识上的呢？因为在彼得后书里面就常常提到一些异端啊，你不要跟随那些异端，你要接受这个一次交付给圣徒的这个信仰啊，这个是我们有共同宝贵的信仰。当然我们共同有这样的信仰的内容，不保证我们每个人信仰态度都很对，但是应该是对的。既知他是全能的，我们就有更大的顺服；既知他是慈爱，我们就更会投靠他。既知他是主，我们就应该顺服；既知他是救主，我们就应该在他面前认罪。就是我们知道那个知识的内容，就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